特别觉得我今天的这个喜乐好像可以传染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得到。严弟兄今天真是容光焕发哈，我在想他心里面真是预备的带领今天的敬拜，他一定在神面前有领受有等候，而且主赐给他那个喜乐的灵，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圣殿中。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要照着我们的读经的进度，我们又要来领受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在上一次上个主日，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提到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用处是什么呢？我们提到了用罗马书第十五章的话，我们说到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让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可以有忍耐，而且我们对着将来的国度我们可以有盼望。可是我们还不只止不仅仅圣经的功用在这里，圣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哲学科学的书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圣经它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它所有的预表、图画、诗歌、历史都指向一个人物，是谁？耶稣基督。这是圣经最重要的目的。神可以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对于我们人类创造的心意，人堕落了以后神怎么样施行拯救，以至于我们将来要跟神一起享受荣耀，神的儿子要被高举起来得到最大的赞美和荣耀。这是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教训，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效法，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在那里。因为当我们停在那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发现我自己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没有那个挪亚那样的在那个时代的信心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下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部分，我们要看到神的手，那不是亚伯拉罕能做的，那不是挪亚自己能做的，他们都有软弱跟我们一样，可是因为神主动的介入，那个恩典介入他们的生活里面，因此他们可以靠着主有信心成为一个得胜者。今天我要接着这个负担，我要接着信息，顺便我要让弟兄姊妹看到我们怎么读圣经。虽然我今天集中的信息是很短的一小段，可是我要用这一小段把前后的经文串起来，让弟兄姊妹们看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三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微观的角度，我们要集中在圣经的那些字句里面的时候，前后的章节我们来明白这一段圣经到底它的时代背景，它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要从前后经文或者从整本圣经来找它的答案。所以当我们第一步我们理解了这一段经文了以后，我们要进到第二步，就是在生活里面我怎么把这一篇这一段经文的信息带到我的生命里面，带到我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只会研读圣经，只会查参考书，那个是当作一个学问，那不是读圣经的目的。你可以分析这个句法有多美，这个文字代表原文什么意思，那不是我们读圣经最主要的目的，那只是一个微观的角度。然后我们进到生活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对照圣经这里所讲的教训，我今天有没有落在同样的错误里面，我今天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我自己生命的光景，而且我看到神救恩的手就在那里等着来拯救我。这是我们第二步，可是我们不能够只停在这里，我们更重要要进到第三步，那就是我要用整本圣经的宏观的角度我来看创世纪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创世纪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创世纪要摆在旧约的里头？为什么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本书？然后新约的圣经怎么来解释创世纪的这些事情？当我们从这些一连串的一个一个把自己从那个围观的慢慢拉远了，我们从远的角度来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每一个人救赎的旨意。我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年有这样的机会，一章一章一章的来读。尤其每一个聚会，姐妹聚会、团契聚会、礼拜五晚上聚会，都在一起同步的追求。我也发现注意到最近有几位新的人都来了，平常没有出现的，因为他们受了一个感动，他们说我要用着这个机会跟着大家同步走。所以我巴不得我过去十年十五年我所荒废掉的光阴，我能够借着这一次能够慢慢的捡回来，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有一个负担。过去的我们看到天成家训已经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我已经在里面提到，过去的五六年里面，神借着我们天成教会怎么样有系统的在属灵的方面，在服事的方面，一步步的埋下了做下了很好的根基。那个都不是人事先可以想到的，是今天我们回头过来看的时候，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神啊，求你来介入我们的生活中，求主你来做教会的头的时候，一年一年一年的主题经文信息题目操练教会，突然你现在站远一步来看的时候，哇，原来神已经做了这样建造的工作。因此我跟弟兄姊妹提，在接下来五年我有一个挑战，因为我的年纪也到了一个程度，我在神的面前一再的，我就跟弟兄姊妹提，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我愿意用过将来的再过来的五年，我跟着弟兄姊妹把圣经走一遍。而且我们这个走一遍说，你给我五年，我把我在神面前领受了四十多年的经历，我全部的借着信息借着查经完全的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所以你自己向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知道这个上个礼拜五有弟兄姊妹分享，都舍不得要搬家，他们工作的缘故他们要搬家，他们哭着几次一直说我真不愿意搬家，我要学圣经。搬家不会拦阻你学习圣经。那位姊妹说，我每个礼拜我就有时候我忙，我就把整个天成网站的信息全部 download 下来，我一个月一个月的 download 下来，我有空就听。我虽然不在这里，我前几年我在别的地方，我仍然在这里听这些信息，把我的圣经的基础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不是很多的教会能够提供这样有系统的造就。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一步一步的，不好高骛远的，我们扎实的用圣经来引导我们的生活，看到我们的救恩。今天我要讲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九节，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在一般的信息里面不太多人讲，可是这一段经文却有许多人有问题，会觉得不明白。因此我们今天带着谦卑的心，我们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投影片已经打出来了，我还是建议你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有些地方我等一下引用前后节圣经的时候，你要在你的圣经上做上你的笔记。来，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塔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我们下去。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好，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经文，我们现在你有圣经你打开，我们可能这个不操练的人不太熟的话，可能我讲的时候他来不及回到哪一段经文。我们先看第一节，那里说那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现在在第一步，我说我们要做从微观，我们要在这个字面里面，我们要来看它的时代背景前后的章文。我们来看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上一次讲到是挪亚的洪水以后，对不对？所以这件事肯定是发生在挪亚事情以后。那挪亚事情以后有多少年呢？有多少年呢？请我们如果在前后一章来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这一段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先看简单的结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挪亚的后代迁到示拿地，是在临怒的时代。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他们到了一块平原，很大的平原，叫做示拿地。这是，然后他又说他们在那里已经被分散了。那这个分散，我们从前后的家谱来看的时候，我得到这两个结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结论。我们这一个第一个结论是应该看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了十一章，我们要回到第十章来看。所以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圣经有说记载的次序，不一定说第十一章的事情就一定是在第十章或第前的后面。因为有时候第十一章的事情是用来再回来把前面的事情或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里面有几段的经文，这里说到了第十章里面讲到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含的儿子是古时，古时又生林路，他的国的起头是什么？巴别。这里说都在示拿地。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点已经讲出来，挪亚的后代到了林路的时候，他们迁到了巴别，而且在那里他们建造了什么一个大城，叫做尼尼微城。而且那个时候看到说这个后裔里面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上都分散在邦国。所以这一段经文第十章最靠近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查到说这个故事肯定是发生在林路的时代，因为讲到的地点讲到了分散的地方都一样。那么林路是洪水以后挪亚以后的第几代的孩子呢？所以我们那里看到是第几代，第四代，刚刚那个家谱。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问我说，哎呀，这些家谱谁生谁，几百年生谁，又生儿养女，到底谁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意思？你现在稍微懂得什么意思了吧？我昨天有弟兄姊妹问我，我说等到我们读到历史书的时候，我会重回来过来把创世纪甚至第五章或者其他的家谱的那个年代全部串在一起，那些名字串在一起，像弟兄姊妹看到圣经里面的宝贝，他写圣灵启示这个摩西，你想想摩西怎么懂得哪个生哪个，哪个生哪个？我现在叫你背你家里面的族谱，背五代出来，背四代出来，你都记不得。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摩西自己都觉得他写的这些年代都是莫名其妙，什么三十几岁生谁，二十几岁生谁，一百岁生谁。可是今天我们回来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真是奇妙，圣经是十分可信的。没有办法，经过了几千年，多少人要攻击圣经，他们没有办法。我们来看讲到第四代，那么这个四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这一次我们要集中来看有多少年， 第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闪的儿子是谁？是谁？他就讲了，是个亚法撒，亚法撒又生了撒拉，撒拉又生了希伯，希伯就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做法勒。法勒是什么意思？就是分的意思。好，这里出来了，他的爸爸给儿子起名的时候说已经分了，所以这个分的这个事情可能是在法勒出生以前就发生了，对不对？这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或者说哦，没有，或者圣经以前有说他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事情不一定发生，是圣灵感动这个人，他就给他的孩子起的名字就跟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关，所以有可能就在他生的前后就发生。比如说以诺生了马土沙拉的时候，这个名字就说神的审判，人的要等，还有等到他死的时候神要来结算这个世界。所以到了挪亚六百年的时候，你把这些年数谁生谁生你算起来的时候，正好就是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969岁。所以我们如果以这样来看法勒，我们就从别的家谱来看的时候，洪水过后二年三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一直到生了法勒的时候，你的算术还可以的话，这么一看的话，他生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候。所以这一件事情，当人在巴别塔，人要盖这个巴别塔，要变乱，要在那里与天相争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才发生过在洪水过后四代左右，根本就还是很近的事情。可是我们会很惊讶于人的堕落竟然是这么的快，人的堕落竟然的这么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性从根本上来讲的话真的是无可救药的。我们如果必须坦白的承认，人只要你给他，你只要给他一个环境，他很快的就忘记自己是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必须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巴别塔的混乱，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二大部分。我刚刚讲的第一部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已经示范了，第一部分我们叫做研读解释，第二段我们要进到生活的应用，我们要里面来看到它的信息。现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这些人要盖一座城，要盖一座塔，结果我们说哎呦，神就紧张了，从天上下来了，这些人要跟我们争强啊，他们这如果盖起来了，我们什么，他们就无所不能了，那我们还能算神吗？他们要做神啊，赶快先下手为强。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说神怕了他们，到底他们要盖那个城，要盖那个塔，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错在哪里？我们今天说，今天科技发达，我们有很好的材料，我们盖个100层楼的高楼有什么错呢？我们要盖一个很大的城有什么错呢？弟兄姊妹，没有错，盖城盖塔的本身没有错。今天这些那个时候的人真正的错误是在什么？刚刚你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如果你再看看你的圣经，那里说到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盖一座城，然后呢说要塔顶通天，第四节，然后下面两句话说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哦，原来这毛病在这里了，不是盖城盖塔有毛病，毛病是里面的动机，不是外面的行为。这个地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你看他的外面的行为，要做一件很好的事，讲了一件很漂亮的话，你要注意，神要追究的是我们里面的内心。那这一件事说我要传扬我自己的名有什么不对？传扬我自己，宣扬我的名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的，如果我们回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的时候，神给亚当跟夏娃给人类的托付，他怎么说呢？神要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个地。所以神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遍满地面。 结果这些人说，我们要不要走，我们要集中在一起，我们不要分散，不要分散。这是第一个，他违背了神给他们的托付。可是第二个还有原因，他们说我们要建个塔顶冲天。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治理这个地，顶多你们的能力到管到飞鸟，空中的飞鸟。可是当时的人说，不要，我们要一直上去，我们要地上怎么容得下我们，我们要到天上去。因此我们看到人在心里面，他想要与神同等，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堕落的开始，从内心里面的骄傲出来的。当我们上次林弟兄在回答一个问题，说魔鬼是怎么堕落的，林弟兄很快的讲了圣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有这个经文，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读，因此我今天用这个机会很快的把它列出来，我们简单的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简单的，我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这一段。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就是撒旦堕落的根源，他心里面要与神同等。当人不守本位的时候，人就要以人本主义来取代神本主义，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能力来取代神的地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千万的要注意，神不是怕了这些人，他们的科技来了，神所要治理的是他们内心里面的问题。而且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就说那么他神这么下来把他们分散，把他们打散，甚至把话都弄得不同了。你知道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的方言吗？谁能不能猜一猜？全世界，我知道有一年，我1995年我到回家去探亲，到上海，不，我在江苏省，我老家是东台，我从上海开了一天多的车子，我们上海经过什么什么南通啊、镇江啊等等等等，那么一路啊、还有那个剪刀，那个三把刀，那个叫什么扬州是吧？啊，经过那些，我告诉你，从早上吃烧饼，早上在摊子上吃饭，到中午到休息，到晚上，四五种语言，全部听不懂。那么全世界现在有多少语言？李姊妹，你猜一下。李太太，你猜一下，你说一个，说个数目，没问题。全世界，不知道，猜一下嘛，有什么问题？少美，你猜一下。
一万，
也没那么多了。全世界有超过6500个，6500方言，不过也够厉害的了。6500个方言，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个变乱人的口音？他说我要下来。到底什么意思？我这里要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的介入，当神介入任何事情、人类的混乱的时候，是恩典的介入，是讲到神的恩典，不是神怕你。当神说我们要下来，我等一下会再解释为什么变乱口音，为什么让他们分散，是个恩典。我们先简单的回想一下，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第一次讲到神要下来，哎，神不是无所不在吗？他不需要老人家亲自动身，他只要一个念头，他想了就可以做了，他为什么要下来？你记得当摩西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他简直灰头灰脸40年，还搞得一只羊都没有。那个时候他说他岳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他有一天走到旷野里面，看到火烧荆棘，有没有？然后神就跟他讲话了，神说我听到你们的哀声已经达到我的耳中了，我现在要下来看看你们，我要来拯救你们，救你们脱离法老的手。神说我要下来。
所以当神要下来的时候是件大事啊，他要下来的时候是要恩典的介入。然后我们如果旧约一直读多了，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一开始讲，马太福音一开始，那时候又讲到神要下到人间来了，对不对？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神又下来了。好了，下来了，我们人不要他，把他干掉了，杀掉了。结果神说，我还要再来，要再来干，什么时候再来？神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可是你说他再来，那这下子好可怕，来审判了。弟兄姊妹，审判是个恩典，你有没有想过？审判是个恩典。审判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要审判悖逆者，第二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奖赏，要保护神的选民。因为审判里面至少带着三个功用。第一个叫做分别，光照，他能够光照出来，一个分别，第一个把对的错的分别出来。第二个，他能够光照人真实的光景，你所有的事情都要显明。你再装你是君子人物，你再装着你是多么的爱主，或者你受了人多少的委屈，那一天在神的面前，所有的冤情都要神为你伸冤。所以审判，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审判，我们就会今天很多人问的问题，那些人为什么不公义、贪污、犯法，他们今生却有这么多的吃不完、用不完、子孙满堂，而我们这些义人，我们遵行神的话，却变得这么多的苦难？如果没有审判，这些事情没有答案。所以当审判来的时候是个恩典，因为他要光照，他要分别，他要有奖赏，有刑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审判最基本的意义。他要保护神的选民。为什么我要说他是保护神的选民呢？第一个，我想神已经在一百多年前，在这个事件发生一百多年前才发生了一件事，叫做洪水，对不对？那个洪水已经把全部地球上的人都结束了。如果这个恶再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所有的人类又要再一次的被毁灭。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做了这个事情，把人分散，免得人再一次，所有的人类再有一次全地球性的毁灭。那么我们或许会问，传福音，你像我们今天传福音多困难啊，有时候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他还要学中文，我今天想要到阿拉伯国家去，我还要学阿拉伯语。如果我们都是一种语言，那么传福音不是简单的多吗？不是简单的多吗？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也喜欢吃什么东西，大家都语言习惯都活都相同，太好了。从人看来好像是，可是你有没有想象过，当所有全世界，当人的罪性还在的时候，当罪恶还在的时候，如果都是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想法，抵挡神的想法的时候，基督徒如果碰到了逼迫，他往哪里逃？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有的国家他们逼迫信仰，这些信徒他要逃到哪里去？如果所有的人都一起来，你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要毁灭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如果不是有其实许多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这个以色列族早就灭亡了。我们中国一样，有多少信主人经过了那个革命、大革命的时代，经过了那个时代，为了信仰被逼迫。如果不是在有别的地方，有欧美的世界基督徒立交的国家，他们张开他们的双手，他们为着人权介入或者保护
这些为着信仰为着神的选民的话，也完蛋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从我们人的很有限的眼光，我们要来想说神为什么这样做。可是你放心，迟早有一天人类的语言要统一，人类要所有不再分散，那是在什么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有一个条件，就是当所有的罪恶被除尽的时候。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八节说，那个时候会有一个不法的人现出来。我们读过启示录，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现在这个全球全世界历史的局势的演变，就是要走到一个尽头，就是到时候有一个敌基督，还有跟随他的一个系统，要把所有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都要统一。这是人类一直要做的。我们被在历史上，在创世纪说人被分散了，可是我们看到分散了也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因此我们人类出于一个我们要必须要有世界联盟，我们要需要有欧洲共同市场，我们需要有欧盟，我们需要有联合国。出于我们人的想法，我们想要靠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很好，动机很好，不错，都不错。可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罪性。当你人的罪性没有解决的时候，什么几个联合国的几个理事国，只要有一票跟你杠上去，我投否决票，大家都不要办事。就是这样，人当我们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你所谓的民主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我为什么神有一天他仍然要来做这个合一的工作？那只有是当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神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启示录里面说到，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神亲自要下来，他那个时候要把所有的罪恶除掉，要把人类再恢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了，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然后我们从生活的层面我们来体会，也加上圣经的应用，我们来看在我们生活上面，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那么第三方面我们现在要进入来是更重要的，就是从一个整本圣经宏观的角度，从救恩的角度，我们要来看神借着这一段的历史所成就的合一的目的。神是怎么样的把人分散了以后，他又要把人再合回来呢？首先我们看到了他在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他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他是要我们来传扬神的名，重新来做恢复的工作。我们人那个时候在巴别塔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传扬我自己的名，神要把这些经过了历史上一些事件，他要回到在基督里面要传扬神的名。那神怎么样来成就这件事情呢？神怎么样成就？首先他借着道成的肉身，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使神的子民能够合一。耶稣来到了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十六节这里说到，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做合一的部分，他自己亲自的来到人间，使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我们能够跟他和好。还不止这样，他灭了冤仇以后，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怎么样 合二为一的。
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神的家里面是完全没有说什么叫做谁做老板谁做奴隶的。有人到教会，他看到最大的与社会不同就是这里没有阶级观念，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人的人。所以很多人很感动，为什么这么多的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在公司里面做老板的人，为什么到教会里面你们也在那里搬凳子，也在那里擦桌子，也在那里倒垃圾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看重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夸耀的，没有人夸耀我是哪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我觉得很卑贱，我没有学问，我人家会看不起我。那是你不明白在基督里的合一的意思。所以基督里当神从人类的历史里面他要来重新合一的时候，神自己成为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合一的基础。接下来我们看到当耶稣他离开世界以前，他赐下了传福音的大使命。他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要我们在各地服侍敬拜，虽然我们可以在各地，可是我们却要一样的心智。我们看到首先看到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马太福音第几章第二十八章，这应该是二十八章，打错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神吩咐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各种不同的语言方面的人，我们要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这个神给了耶稣给了这一个大使命以后，我们看到历史的进展，我们看到到了使徒行传，这些门徒还是不肯走，对不对？他们在耶路撒冷躲了几十天不走。这个时候耶稣要升天以前再一次跟他们显现，又再讲了一次，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哪里？耶路撒冷，还有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神的心要我们分，要我们一直不要集中，一直走，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到万民中，到全地来传福音。可是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因为一传福音在那里，五旬节一降临，圣灵一降临，他们发现说他们传福音大有能力。那个时候圣灵给他们各种的口才，就在那个时候各地各方的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他们竟然能够有神迹奇事发生，他们能够说起各种不同的方言，而且用各种不同的话能够一起讲说神的大作为，传讲福音。所以你看到我们语言，神使我们虽然语言分散，不同的语言，可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有一天要，他现在用着我们各种不同的语言，是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人参与传福音的大使命，而不是只有中文好的人你可以到所有的地方讲中文。当你阿拉伯语好的，你愿意学阿拉伯，你可以到阿拉伯人，阿拉伯的弟兄可以到我们中国人中间来传福音。所以神他的心意要我们遍满全地传讲福音。那么这些人还是不走，使徒行传我们发现他们在那里，因为教会一天就增加了三千人，实在治理不过来，他们一忙他们就忘记了神要他们传福音的使命。一直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从那一天起耶路撒冷大遭逼迫，教会大遭逼迫，神就允许了这些逼迫来到他们中间，使门徒都分散到哪里？犹太和撒玛利亚。所以你看到神他的旨意，我们人看不到，我们以为说哇，我们来弄个大教会吧，我们这么多三千人，我们就建一个一万人的礼拜堂，我们通通集中在一起敬拜，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力量合一。神说我要你们分散，你们到各地，要到地极，你们老是在这里，你们太好了，太享受了，信徒天天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波饼可以短暂，可是你一定要
往外走，所以神就允许逼迫来，让这些门徒分散做传福音的使命。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在基督里面要让我们合一的步骤，就是他要再来。从宏观的角度看，他会再来的时候，他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成就终极的合一。有两段启示录的经文就描述了这样的光景，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一个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神有一天最后恢复的时候，要从各族各地各方各个民族，要把这些所有属于神的人要召聚回来。然后另外一段经文第七章，我们来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的合一，本来要人合一的，因着人里面的骄傲，人要与天争的，这个神把它分散了，允许了它分散。可是神却要他的旨意不会因着人的这些干扰而停止，神永远的旨意仍然要成就。他也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向我们传扬大使命，他要我们口传身教的高举基督。然后我们看到一直到了启示录，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被分散到各地的这些神的选民又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宏观的角度，而不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只在那里研究字词，我们只看到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要依靠神，这都好。可是我们更重要，我们还要看到我们所有的合一，各式各种的人种都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最后我要请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圣灵的光中，我们来光照我们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混乱还是合一的人？不是他，我现在问的是你。我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混乱或合一的人，或者我自己，我先讲我自己，还不要讲基督里，我们第二段才讲基督。我们第一个，我这个人的生活里面，我的心思里面，我是一个充满了混乱，还是有神的生命，我遵循神的话，能够使我的生命中合一的人？这个表现在哪里呢？我列了几点，我们来思考。第一个，对比，你是自己做主呢，还是神的主权？你如果自己做主，你是个混乱的人；你是服神的主权，你是合一的人。第二方面，你是骄傲的呢，还是谦卑的？第三方面，你是靠自己得救呢，还是靠基督的救赎？最后，你是分裂呢，还是在人中做合一？我先把前面的三点集中在一起，我们举生活的实例来讲。我这两天，我想我们大家，尤其男士们，我想 女生也应该很有兴趣，就是最近这两天，这个纽约市有一个球队，有个球星，华人的球星打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他叫林书豪。如果我们看了这些报道，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很多人知道，尤其这几天我们教会里面，大家一直传一个传，姐妹会传，祷告会的传，大家那个传那个林书豪的去年在 在台湾接受一个电台访问的一个节目。林书豪是一个华人，他的父母是在台湾生长大，他在美国生长的，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然后他成了球员， NBA 的球员。这时候在我们这种华人要去跟黑人要跟美白人去打这个运动，他是坐板凳的份，虽然非常优秀，他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他被三个球队踢来踢去，几乎这个球队是打不下去了。可是当去年当那个福音电台的主持人访问他，问他说，你现在你如果在这种环境，你一直如果人家一直不用你，你这个球还打不下去，你还要等到哪一天你才能出头呢？那个访问里面林书豪说到了，神有他的时间表，我现在在这个你们认为苦难或者忍耐的当中，我仍然一心依靠我的神。当人家问说，那你在你们那个球队里面，你们那些明星都是千万富翁啊，都赚了这么多钱，你现在是坐板凳的，你将来成名了以后，或者你打得好的话，你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钱的诱惑，第二个女人的诱惑，第三个生活的享受的诱惑。主持人问他，你怎么逃避这些诱惑，你怎么免得你自己呢？他很谦卑地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必须靠耶稣基督。你们去看那个 NBA 的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老虎，有这个龙的，有蛇的，有鹰的，老外身上还刻上中国字的，那个中国字什么他都不知道，有人开他玩笑刻上一个乱七八糟中国字在他身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全身干干净净，你看不惯，你看这个是谁呀、啊？坐板凳好了，就去坐板凳。结果到了现在尼克这种烂队啊，打到都快完蛋了，几个主将打到都不能了，都受伤了，他们老板实在没办法，那个教练没办法，这个板凳坐在那里就让你上台吧。结果一上台不得了，这几天纽约市疯掉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跟那个电台记者对吧，我发现他是真的生命里面一个谦卑的人，他完全没有那个，我不是在这里夸奖一个人，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孩子，一个你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些 ABC 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我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教养出一个敬虔的子女。我现在就让你看到林书豪 Jeremy Lin 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父母敬畏神。再告诉你们一个马路消息，林书豪是我们教会的某某人的亲戚，表哥表弟子孙，他们两个妈妈是姐妹，亲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他感恩。所以我为什么我在这个祷告信里面，如果注意，你如果有用的这个祷告的话，在下个礼拜二的祷告的事项里面我加了一条，说我们除了为我们的子女祷告，让他们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主，都免得他们随从世界的俗乐。最后我加了一个说，我们要不要把它念一下，你手上有拿的，我们看看你找到那一点我在讲什么。礼拜二周二的祷告会的下面最后啊，求主的喜乐充满，认识主耶，我们从认识主耶稣啊，从就把礼拜二我们通通读吧，为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读，来，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求神祝福我们的孩子常在喜乐中，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求神的喜乐充满他们，让他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主，以免他们随从世界的俗乐。特别为各职场杰出的基督徒感谢并鼓励孩子们为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不是靠自己做主，还是我们是谦卑的人？最后我说，你是不是分裂的人，还是合一的人？这个我们连跟着下面一起讲，在基督里合一。基督里面合一有两节经文，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往你们那里去， 我往父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的名使他保守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是神的心愿，他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劝勉我们要怎么样，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再带回我们生活上。刚刚讲到你个人跟你自己跟神的合一，我们现在讲到你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你到底是使人分裂的人呢，还是你是使教会合一的？我这样讲可能太笼统了，我举出一两个具体的 point 点来，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省我们自己。你是在教会里面传播闲话的人吗？你是在教会里面去找一些去听到的一些事情，你却不去跟那个人，你如果爱护那个人，你不去跟当面跟他求证，你却去到处到跟别的人就讲，哎，听说某某人做了这件事，听说某某人这样的事，你是分裂的人呢，还是使人合一的人？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光满堂皇的借口，我们为了关怀他，我们为了保护他，其实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或你真的爱这个人，你在祷告里面真的祷告到一个程度，你去找当事人，带着基督的爱心先跟他讲，先去跟他求证，还是你越过他去跟别的人都讲了，别人都认为是的，结果你就是单单没有跟那个当事人来求证。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可是我们却不觉察我们是在做教会分裂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今天所谓的这个信息里面，当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要反思到我们自己。如果你看某某人得罪了某某人，你如果看不过去，你应该去找当事人，你是现场人物，如果你是现场，你看到，哎，今天为什么严少梅跟这个郑勇讲话不客气，你应该爱护他们，你应该去问严弟兄，严弟兄，你今天为什么对郑弟兄这么凶，你以后我希望郑弟兄，我感觉到他很受伤害，你以后有话好好讲，你劝他，这个是合主心意，你让他合一，你去安慰郑弟兄，郑弟兄，严弟兄今天他性子就是这样，所以我相信他没有这个恶意，你不要挂在心上。然后你可以劝严弟兄，你跟郑弟兄去解释和好，你不要跑来金弟兄这里，金弟兄，我发现今天我看到严弟兄对郑弟兄巴拉巴拉巴拉很不礼貌，这个是不对的，整个处理事情的程序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心里过意不去，你应该去在暗中在当事人那里先求证去帮助。所以这些点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是爱心没有错，可是我们却给恶者留了很大的地步。求神恩待我们，光照我们。我们今天看这个是这个混乱跟合一这个次序，神要借这个信息跟我们说话。今天我们不明白一个属灵界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撒旦来了就是要杀害破坏偷窃毁坏我们的所有的人，我们自己的心田里头，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警醒，我们就成为撒旦在我们中间玩呐 ，playground， 他在我们中间高兴得不得了，今天把你搞得每一个人都热闹到你都忙得不得了。求神怜悯我们，从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看到我们这一份我们要负的责任，还有神的恩典，神一定救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难处，我们快快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如果觉得说金弟兄你怎么在讲我了，你就直接来问我说，金弟兄你是不是对我有一些成见，跟我谈一谈。你不需要再跑去跟，哎，林宗翰，今天金弟兄好像讲我，
这不对的，有问题直接找我。求神怜悯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把你的话语解释出来，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把你的话语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恩主啊，更重要的，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基督里的救赎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随刻你都要拯救我们，而且在你那里有赦免的恩典。我们就算是犯了再大的罪，你已经为我们舍命，而且我们可以靠着恩典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求神多给我们这样经历你恩典的能力，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能够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